哦，弟兄姊妹平安。我记得应该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没有来看见大家哈。首先是代表远东广播良友电台的同工来问候奥克维尔恩典宣道会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其实今年对于我们远东广播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因为到今年的七月份为止呢，良友电台向中国广播就已经整整70年的时间。那加拿大远东也在加拿大建立了整整35年的时间，所以今年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大日子哈，因为在过往这么多年的岁月当中，上帝一直使用我们这一群软弱的仆人，已经好多代了。你想想，70年前啊，这个我父母还没有出生呢啊，那么这么长的年月，上帝兴起了一代又一代的神的仆人和使女，借着福音广播，也借着媒体，把神的道传到中国。在中国最艰难的时候，是良友电台陪伴中国的教会度过。那个时候没有教会，没有传道人，甚至没有圣经，弟兄姊妹唯一一个听福音听神的道的机会就是听广播，听良友电台啊。所以那个时候弟兄姊妹都是蒙着被子，半夜的时候躲在被窝里面偷偷的收听一台啊。到今天啊，这么多年过去，好像历史又重演，在今天的中国啊的教会又开始面对逼迫，面对患难。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时间，上帝继续的使用啊良友电台远东广播。因为我们发现在中国这几年开始遭受逼迫以后，我们的收听率，弟兄姊妹的回应大大的增加啊。因为在艰难当中啊，弟兄姊妹继续的需要神话语的牧养，继续的需要神自己亲自的鼓励。求弟兄姊妹来为我们祷告，我们一起在主里面同工，为着在远方啊中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同胞，他们生命的需要，他们福音的需要，他们需要神的话，他们在艰难当中，在逼迫和患难当中，尤其需要看见主自己的旨意，看见上帝的恩典与他们同在。我们一起祷告，来扶持，来帮助我们在中国的同胞，中国的教会。那所以我们远东呢也有一样施工，就是我们有一个祷告的群体啊，我们在微信，在 WhatsApp 都有祷告群，我们就鼓励很多海外的弟兄姊妹来跟我们加入到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我每一天都会发出一篇的祷文啊，按照不同的中国的需要，中国教会的需要，中国的领导人，中国的社会，中国在上执政掌权的，为着他们来祷告，来守望啊。我们盼望用祷告可以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同胞，为我们中国的教会带来属天的祝福啊。所以我讲完道以后，如果弟兄姊妹你们有祷告的负担，愿意为着中国祷告守望的话呢，你们也可以来找我，加入到我们的祷告的微信群当中。那今天有弟兄姊妹分享的这一篇的信息呢，叫做生命的焦点。也就是说，我们面对患难，面对压力，面对逼迫，面对引诱，面对诱惑，面对一个这么丰足的生活的环境，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对准什么呢？什么应该是我们生命的焦点呢？那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讲的，他说有一个年轻人呢，刚刚开始学着骑自行车的时候，弟兄姊妹都经历过啊，咱们那个十几岁的时候，20岁的时候都刚刚学骑自行车。那这个年轻人呢，就这个骑着自行车呢，不咋地哈，就摇摇摆摆的就上路了。骑着骑着呢，突然就发现前面路上呢有一个老人家，有一个老大爷拄着拐棍儿啊，这个颤颤巍巍的在前面。这个年轻人一看就害怕了啊，他老远就大喊说：“大爷，大爷，你别动啊，你千万别动！”这个大爷说：“怎么劫道的呀？走半道不让我动啊！”回头一看呢，是一个小伙子骑着自行车摇摇晃晃冲着他就来了。大爷也害怕了，大爷也大喊了一声说：“小伙子你别怕，大爷我不动，我真的不动啊！”这听咣的一声啊，这小伙子就给大爷撞地上了。这个大爷在地上就说：“小伙子我才明白，原来你刚才是在瞄准呢啊！”这个小伙子肯定就不是在瞄准，对不对？那咱们骑自行车的时候，刚刚开始学骑自行车的时候都有这个经验啊。你骑着自行车上路，你看着东西就特别害怕， 你越害怕越紧张，你越跟自己说你千万别撞千万别撞，你最后一准撞了啊，一准你看着石头说千万别撞千万别撞，最后你不由自主的就过去了，你咣一声你就撞在石头上了，撞在树上了，撞在人上了啊！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就叫做焦点的问题。当你越对自己说别撞别撞别撞，其实不知不觉当中，你已经把你所有的注意力所有的焦点都放在那个你不想撞上的东西上面。但是不知不觉之间，当你的注意力放在那儿了，当你的焦点放在那儿了，你整个方向你都过去了。所以你看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子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有很多东西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焦点，不能够让我们把心思意念放在上面，比如说世界的引诱诱惑，甚至是你的患难你的痛苦啊，这些金钱啊权力啊等等这些东西呢，你不能够把你的焦点放在上面。当你过分的去关注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整个的生命都在被它控制啊。当你把你所有的注意力放在金钱权力的上面，那么你就会患得患失，你的心就被世界所捆绑。当你把所有的注意力把你的焦点放在你的失败你的软弱甚至逼迫患难的时候，你就会恐惧，你就会沮丧啊，你就会软弱，你就会跌倒。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耶稣基督这个标杆直跑。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焦点，才是我们的标杆啊！我们要希伯来书说，我们要仰望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所以只有主耶稣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焦点，意思就是说在我们一切的生活的患难啊，或者引诱或者试探，或者在我们生命这一生的坎坷当中，永远不要去看你的试探坎坷失败挫折逼迫患难，永远要去看主耶稣。那为什么圣经要我们定睛看耶稣？为什么圣经要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耶稣的身上？因为唯有耶稣在他那里有爱有宽容有赦免有拯救有能力，我们生命所需要一切的美好都在耶稣那里。离开了主耶稣，你所看到的都是黑暗，都是软弱，都是败坏，会让我们的生命行差踏错啊！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都听过这句话，定睛看耶稣，当转眼仰望耶稣，耶稣是我们的标杆，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焦点。但是我们人的软弱呢，就是当这个试探一来的时候，当诱惑一来的时候，我们就不看耶稣了啊！当这个逼迫患难一来的时候，我们就定睛看逼迫看患难看疾病啊，看我们生命的缺乏，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都不在耶稣的身上。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软弱啊，常常跌倒，常常很沮丧，常常很小心，常常很抱怨主，是因为我们没有定睛去看主。那这样的生命的软弱不光是我们今天的这些基督徒的问题，也是彼得的问题。彼得主耶稣的大门徒啊，主这么器重的一位使徒，彼得也有他生命的软弱。你看当啊这个主耶稣在水面上行走，那些门徒在海上啊，在湖上啊，遇到那个大风浪，那个船不顺的时候，哎，耶稣从水上走向他们，对不对？然后这个彼得说了一句什么话呀？彼得说，主啊，我可不可以也到水里面行走？主耶稣说，你可以，你就来吧。那彼得当他一下水的时候，他走得好不好啊？走得很好，对不对？他可以在水上行走。可是后来为什么彼得扑通的一声掉到水里去了？圣经说因见风浪甚大，彼得就害怕了，一害怕他就不看耶稣，就掉到水里去了。开始走得好是因为他看耶稣，他定睛看耶稣，这个时候他就有信心。可是当彼得不看耶稣，他转眼看风浪的时候，他的信心就没有了，彼得就扑通沉到了水里。后来在主耶稣去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主耶稣预言说他将要被文士祭司长弃绝啊，他要怎么死怎么复活，怎么样面对十字架的苦难。这个时候彼得就讲了一句话，彼得说，主啊，即使啊众人都跌倒啊，我也总不跌倒，我就是死我也不离弃你啊，我死我都跟随你。那很多人说彼得这句话呀在讲大话，我觉得彼得倒不是在讲大话， 啊，我觉得彼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他在讲真话，因为他真的愿意跟主一起死，他真的是爱主，他真的愿意啊陪伴着主一直到十字架。但是这个为什么彼得那个时候他可以讲出这样的话呢？因为耶稣就在他跟前啊，对不对？他就眼睛看着耶稣呢，他所有的爱、所有的信心、所有的勇气，那一刻全部都出来了。但是后来为什么彼得可以三次不认主呢？他之前讲的那么好，那么勇敢，但是为什么后来那么软弱？因为彼得在那个时候没有再看主了。当主耶稣被抓的时候，彼得看见的是逼迫，是患难啊，是蝎子鞭，是十字架。在那个时候彼得就软弱了，当他不看主的时候信心就没有，所以他三次不认主。而三次不认主这件事呢，本身也可以成为彼得的一个生命的焦点。你去想一想弟兄姊妹，如果一辈子彼得都在想着我曾经三次不认主，我曾经三次不认主，我怎么这么糟糕，我怎么这么软弱，我怎么这么败坏，我在主面前夸下海口，后来我居然三次不认他，那你觉得彼得可能成为一个使徒吗？他可能是什么？不可能，因为他一生都在活在那种罪疚感的里面，他出不来。所以你看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的经文，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经文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彼得干嘛去了？彼得打鱼去了。其实在提比里亚海边，彼得不是第一次遇见主，在之前复活的主已经向他显现过了。但是彼得为什么没有去传道？因为他的生命还没有真正复兴呢。所以你看彼得没有去传道，他干嘛去了？重操旧业去打鱼去了。弟兄姊妹，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彼得，如果你是提比里亚海上的彼得，这个时候你的生命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相信那个时候的彼得是一个极度软弱、极度啊这个沮丧、极度自卑的一个彼得。如果我是彼得，我会这么想，你看我这个人多么没用啊，我曾经三次不认主，主呼召我侍奉他传道，我传道不成，但是现在我重操旧业，我打鱼，可是打了一夜的鱼，我连一条鱼都没打到打着啊！我干我的老本行也干不成，我传道传不成，我打鱼都不成，我真是一个没用的废物。这样的彼得没有可能起来侍奉神，因为他陷在他的软弱和失败当中出不来。那个时候他所有生命的焦点都是他的失败，都是他的软弱，都是他生命当中的罪行。这样的彼得没有可能起来侍奉神。所以在提比里亚海边，主耶稣到底向彼得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其实彼得就是要把软弱的彼得复兴起来，就是要让彼得走出他自己生命的黑暗，走出他的沮丧，走出他人生的低谷，让他的生命可以复兴起来侍奉神。但是主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呢？这段的经文我相信如果你在主里面的年日稍微久一点，你一定很熟悉的，你一定读过很多遍，甚至你也可能听过牧师讲到，在小组可能也查过经。很多人都觉得这一段的圣经最重要的那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主问彼得说，主彼得你爱不爱我，你爱不爱我，主问了三次彼得啊，是不是爱主。彼得也回答主，主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你是知道的。那这段的主题真的是爱吗？这段圣经当中最重要的是不是爱这个字呢？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的读一读，数一数这一段的圣经，你就会发现重复最多的那个字不是爱，是什么呢？你们猜猜重复最多的那个字是什么？当然不是得勒莫哈。有意义的字重复最多的那个字是爱吗？不是爱。你猜是什么？重复最多的那个字其实是我，不是我，是耶稣的那个我。耶稣问彼得说，彼得你爱我吗？对不对？问了三次。那主耶稣又说，彼得你来 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小羊，羊是我的。又重复了三次。然后主耶稣就对彼得说，彼得啊，你跟从我吧，说了两次，跟从的是我。彼得，主耶稣也对彼得说啊，这个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是年老的时候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主耶稣这么讲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还是我，荣耀的也是主。所以在这段圣经当中，其实重复最多的那个字不是爱，而是我，而是主自己。那个意思是说，其实主耶稣怎么复兴彼得的生命，主耶稣是把彼得所有的注意力，把他生命的焦点吸引到了主自己的身上。你爱的那个是我，你服侍的是我，你牧养的是我的羊，你跟从的是我，而你要荣耀的也是我。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成为彼得生命的焦点。当彼得关注他的软弱，他的失败的时候，他就不能侍奉神。当彼得关注主，把焦点放在主身上的时候，他才能侍奉神，他的生命才能复兴。因为唯有主耶稣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焦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四个方面来看一看，到底什么叫做把生命的焦点放在主的身上，什么叫做定睛看耶稣，生命的焦点放在主的身上，我们要做四件事情。在这段的圣经当中，主耶稣对彼得说，也是对我们说，如果我们要从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诱惑、我们的试探、世界的捆绑当中出来，那么你要从四个角度、四个方面把我们生命的焦点放在他的身上。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爱主。第一个就是爱主。很多人说我们基督徒都是一群会撒谎的人，因为你一唱诗歌你就唱得主啊，我多么多么爱你啊，但是其实我们真的爱主吗？这段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到底什么叫做爱主。这段圣经给了我们一个爱主的标准，很简单啊，主给了我们一个定义，到底什么叫做爱我呢？你们真的爱我吗？主说，你爱我胜过这一切吗？你爱我超过这些吗？那意思就是说，你对我的爱和对这些的爱哪一个更多呢？那这些可能指着那153条大鱼，彼得打了一夜的鱼，一条都没打着，当主耶稣帮助他的时候，他就拉上了153条大鱼。那这些代表着什么呢？鱼代表什么呢？代表着神的祝福。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弟兄姊妹，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进入教会大概都是为着神的祝福而来的。我们总是因为我们生命的某一些的需要进到教会来寻求主。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进入教会，我们进到信仰，可以为着神的祝福，但是如果我们一辈子，我们一生都是为着祝福来做一个基督徒，却不认识、不爱、不敬畏那一位赐祝福给我们的主，那么我们其实还不是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基督徒。那这个就好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啊，比如说你看我们的孩子说，爸爸给我买一个 iPad， 你说不买，那东西那么快更新换代，每一年都出新的，没那钱给你去造去，而且又伤眼睛又怎么样怎么样，不好，不买。你的儿子就生气了，你买我不要你了，我要离家出走。那你说你生气不生气呢？你会心里想，这孩子到底爱的是我还是爱的我的钱呢？还是爱我给他的 iPad 呢？我给他买 iPad 他就爱我，我不给他买 iPad 他就不爱我。其实我们很多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的吗？神给我们祝福，给我们好处，神听了我们的祷告我们就爱神，神如果不听我们的祷告，神没按照我们所要的给我们，我们就生气了，对不对？我们就说不灵，这个神不灵，所以我就不要这个神了。所以我们到底爱的是主还是主的祝福呢？那这些还可能代表什么呢？这些还可能代表彼得的专业的身份，他是一个渔夫。彼得最会干的、最喜欢干的就是打鱼。 所以彼得一讲起打鱼来头头是道，特别有安全感，特别觉得自己有价值，特别会干这件事儿啊。所以这些也可能代表着我们的专业，我们的这个最喜欢做的事情。主其实在说，你爱我比爱你最喜欢干的那些事儿，你的专业你的工作更多吗？我自己原来在中国的时候是做酒店管理的，我特别喜欢做酒店这一行啊。所以这个我曾经梦想要做中国最好的专业酒店管理人。那我来了加拿大以后，神就呼召我了啊，大概14年以前啊，神呼召我在刚来加拿大的时候。那么那时候就谈了一个女朋友啊，就是我的太太啊。那么呢，她以前是做律师的，那个时候她已经神学差不多要读完了，她是我的传道人，是我的导师啊。你知道这个做律师的人呢，这个讲话呢稳准狠啊。所以当时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呢，她就问了我一个问题，她说：“于斌，我问你，她说假如现在有一个大老板特别赏识你。”让你管理一间大酒店啊，年薪100万。他说：“我问你，你会接受这个 offer 呢？你还是会继续的去读神学、去传道吗？”当时我听了这个问题以后，我就没回答，因为我不能在我心爱的人面前表现出我不属灵。如果当时真有一个大老板给我年薪100万，让我去管理一间大酒店，我可能就真缺了。但是跟随主这么多年，十几年下来了，我在与主同行这条人生路的当中，在侍奉的当中，真正的经历到神是何等信实的神，是一位何等美好的神。我也看到没有一件事情比侍奉神更美好的，因为我可以用神的道，用福音改变人的生命。一个人的生命改变，100万、1000万也换不来，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比侍奉神更美好的。所以今天你要说别说给我100万，你给我1000万，我也不去管理一间大酒店。传道是最有意义、最美好的一件事情。可惜我老婆再也不问我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也没有机会向她显示她所爱的那个人生命有进步。所以我们到底爱什么呢？我们爱的是主，还是爱着那些你最想做的，让你觉得最有价值，你最有安全感的那件事呢？那这些也可能代表着彼得的身份，彼得的地位。彼得是大师兄，说话一言九鼎，他说去打鱼，师兄弟们跟着他都去打鱼去了。我们爱主胜过我们自己的身份地位，我们的尊严，我们的脸面吗？我们可以为着主放下这一切吗？这些也可能代表着这个舒适的生活，安逸的享受。彼得打了一夜的鱼，什么都没打着，可是一上岸主耶稣就为这些又冷又饿的门徒又沮丧的门徒给他们做了 barbecue 烧烤，烤鱼烤饼。哇，这个彼得烤着热烘烘的火，吃着烤鱼吃着烤饼，舒服极了。突然主耶稣来了一句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其实主也是在问我，问我们，我们爱主比生活的享受更深吗？我们刚刚领会的弟兄在祷告的时候向主感恩，说主把我们带领到一个这么美好的地方，这个是真的。奥克维尔这地方多好啊，守着湖，环境这么好啊，学区也好啊，什么都好，这个地方啊，房价还没有那边那么贵啊，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加拿大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全世界最好的国家之一了。所以我们来到加拿大其实都是为着安逸的生活、美好的享受、空气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来的。但是有一天，如果主说你能够放下这一切，去到非洲，去到东南亚，去到战火纷飞的地方，去到那个没什么学区的地方，带着你的孩子去传道，你能做得到吗？ 你能放得下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生命当中真的有很多的东西在夺走我们对神的爱。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杆天平，你试一试把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东西一样一样的拿过来，放在天平的一端，另外一边放着主，你的天平哪边高哪边低，你就知道你自己是不是一个真的爱主的人。主并没有说你只要爱主什么都不要爱，主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太多可爱的东西，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事业，我们美丽的房子，我们前院的花，后院的韭菜小葱， 主知道这些都很可爱。主没有不让我们爱这一切，主只是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人都要求我们的爱，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朋友，但是没有一个人比主更有资格要求我们的爱，因为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命救了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所以主是先爱了我们，爱我们到了死的地步，他才要求我们来回应他的爱。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过啊？有一部电影，前些年很火的一部电影啊，叫做《唐山大地震》，看过吧？啊，很多人都看过了哈，演得特别好。你们知道这个《唐山大地震》的这个电影啊，它其实是取材一部小说，小说的名字叫《余震》啊。写《余震》的这个作家呢，是一个基督徒，而且就在多伦多啊，是原来跟我同一间教会的姊妹，跟他很熟啊。他是一个作家，后来他写的那本小说就被这些导演给看中了，就拍了一部的电影，就叫做《唐山大地震》。你知道我看到《唐山大地震》这部电影的时候，当中有一段的场景我非常感动，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基督徒写出来的剧本，基督徒写出来的小说。那个里面是一段什么场景呢？我们知道那个女主角叫徐帆啊，这个地震的时候呢，徐帆的老公为了救他就死了，所以后来这个徐帆就守寡。到后来这个徐帆呢，就在那个小市场里面做小买卖。那结果小市场里面有一个男人呢，就喜欢他了啊，那么就追他了啊。但徐帆不干啊，那结果这个他儿子也不理解，儿子就说：“妈呀，你都单着这么久了，你怎么这你叔叔也挺好的。”你为啥就不跟他在一块儿呢？有个人照顾你我也放心。如果你们看过唐山大地震，你记得当时徐帆回答了一句什么话吗？他说：“你爸爸是用命来爱我，这辈子谁能用命去对你好啊？”他说：“我这一辈子只做你爸爸的女人。”你知道当时当我听到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我觉得他不是在讲人与人之间的情爱，他是在讲人对耶稣的爱。这个世界上有谁用命来对你好啊？这个世界上有谁用命来爱你啊？所以我们这一辈子也应该单单的去爱我们的主，因为他先爱了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把生命的焦点对准主，第一件事我们要做的就是真真正正的去爱主，爱他比这一切更深。那第二件事情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去侍奉主，不光要爱主，要侍奉主，要承担主的使命。你看在这段的圣经当中，当主耶稣问彼得说：“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主说：“主啊。”彼得说：“主啊，我爱你。”主就说：“你来喂养我的羊，你来牧养我的小羊，你来喂养我的小羊。”所以主托付给彼得的那个使命就是牧养主的羊，是做一个传道人。但是不见得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传道人，对不对？那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做基督徒都是应该有使命的，主都把使命托付给我们。那对于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来讲，第一层的使命是什么？ 就是你好好的做一个神所喜悦的基督徒，为主活出见证出来。无论做什么，你都做到最好。上帝呼召有些人做传道人，但是上帝也呼召有一些人做工人、做农民、做职员、做经理、做医生、做护士，甚至只是在家里做一个妈妈。无论做什么，都按着圣经的教导，按着真理，按着神的心意，把它做到最好，这就是我们的使命。你如果做医生，就爱你的病人，为你的病人祷告，为他提供最好的医疗，不要收红包。如果你是工人，那么不要偷工减料，生产出最好的产品。如果你是一个会计，你就不要做家长，诚诚实实按着神的心意做一个好会计。如果你只是一个在家里相夫教子的妈妈，一个家庭妇女，那么你就按着神的心意教导你的孩子，把你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做敬虔的后裔。所以马丁路德说，那个在家里按着神的心意去抚养孩子的母亲，是可以将来在天上跟一个讲道的牧师得同样的赏赐的。无论做什么，都按着神的心意做到最好，让人一看就看见了，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见证，这是我们的使命。还有第二层的使命是什么呢？在教会里面好好的侍奉神，按照圣经所说，就是按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上帝给了我们不同的恩赐，每个人都有恩赐，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按着神给我们的恩赐去侍奉神。你有教导的恩赐，你就讲道，你就教主日学；你有关怀的恩赐，你就去关怀每一个礼拜来教会的新朋友，给他们打电话探访他们，买礼物去看他们，谁生病了你就探访他们。你要是有祷告的恩赐，很多老人家说，我也不能干，我也不会开车，我也不会讲英文，你会祷告吗？你天天为教会祷告，为传道人祷告，为弟兄姊妹祷告，为那个软弱的肢体来祷告，那就是你的服侍，那就是你的使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用神所给我们的恩赐侍奉神，建立教会，建立弟兄姊妹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当然圣经还给了我们大使命，就是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主所教训我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们要传福音，要带人归主。在一个教会当中，如果只有传道人在传福音，这个教会不可能兴旺，不可能复兴。只有弟兄姊妹都去传福音的时候，教会才可能会复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一个有使命感的基督徒。上帝救了我们，上帝把我们带领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的辖制，不是单单只让我们享受恩典，不是只让我们天天平安喜乐的。我们要为主付代价，要服侍主，要承担主的使命。你会发现弟兄姊妹，那些最有使命感的人也是最刚强的人，什么挫折什么患难都打不倒他，对不对？我就举一个例子，很明显，你看这个以前这个共产主义者，那些烈士为什么那么勇敢呢？为什么这个头可断血可流，但是这个共产主义不放松？为什么能够去做烈士？都是有使命感，他们也是有使命感的，对不对？那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有使命感吗？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有使命感，我跟你讲，患难打不倒你。有使命感的人是最勇敢的人，是不怕死的人。我妈妈，我就记得当年她刚刚信主不久，就真的是为主大发热心。有一天早晨出去给我们买早点，结果回来过马路的时候呢，就被一辆摩托车给撞了。那人没事，但是鞋子就烂了，就破了。那个骑摩托车的人下了车呢，就跟我妈妈道歉，就说：“阿姨啊，你看不好意思。”他说：“他说我掏钱给你啊，这个你去买一双新鞋。” 我妈妈就说我不要啊，她就回家了。当时围着很多的人，就是中国人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啊，很多这个看热闹的人，那我妈妈也没要她的钱就回家了。可是回了家以后，我妈后悔了，你知道为啥她后悔了呢？她不是后悔没拿那个人的钱，她后悔当时那么多的人在场，她为什么不说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不要你的钱？我妈觉得她失去了一次为主做见证的好机会。所以我妈妈是个非常有使命感的人，所以她后来得癌症了几年，她在第一次做手术把那个直肠切了一段，刚从手术室出来啊，这个你知道那个大病房里面的那病房里都是癌症病人，没有不怕死的，没有不痛的，没有不难过的，没有不暴躁的啊，所以那个房间里面都是长吁短叹啊，唉声叹气啊，咒骂呀，暴躁啊，发脾气啊，疼痛的呻吟啊等等。可是我妈安安静静躺在那个地方呢，神给她特殊的恩典，她真的是做完手术是不痛的啊，神特别的保守她。所以别的人一看这个老太太就跟别人不一样啊，那他们就有人就问她说，这个说阿姨，我怎么看着你就跟别的人不一样呢？你怎么这么平安，怎么这么安静的躺在这儿呢？哎呀，我妈一听就高兴了，她说你问我啊，那我就告诉你，因为我是基督徒，因为有神的恩典在我身上，因为我有永生，因为我有天堂的盼望，等等等等。我妈就在病房里传福音，结果带了九个人信耶稣，在病房里面带着他们信耶稣，这些人都去不了教会，我妈就在病房里面带着他们唱诗歌敬拜赞美神。弟兄姊妹，你想象的是一种什么场景啊？一群被判了死刑的人向着死亡唱出夸胜的诗歌，是因为上帝差派了一个有使命感的人进到他们当中，去给他们传福音，去救他们。我妈妈第二次做手术的时候是在上海，把肝切除了一半，刚刚做完手术从手术室推出来，她又固态复萌。我在加拿大，我就打电话给我爸爸的手机问手术的情况，结果手机一接通，我就听到旁边的背景音就是我妈的声音，我就听见我妈在那儿说，有谁能用寿数使自己的有谁能用思虑使自己的寿数增加一刻呢？原来她又躺在病床上向旁边床的病友传福音，用神的话去鼓励安慰她。这就是我母亲。所以后来我母亲就讲一句话，他说我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神让我得这个病，他说现在我明白了，如果神让我得这个病就是为了让我借着这个病去救那些生了这个病的人，那么我死也愿意，因为神的美意本来如此。这就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弟兄姊妹，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你生你死都是为着主的。那我们要把生命的焦点放在主的身上，还要做第三件事情，就是要跟从主。主耶稣两次对彼得说，你要跟从我，你要跟从我。当主对彼得说你要跟从我的时候，其实是彼得指着彼得要怎么死怎么殉道的。很明显，主耶稣不想彼得把他的焦点把他的注意力放在殉道，放在死，放在逼迫，放在患难这件事情上。主耶稣说，彼得你跟从我吧，因为你的死，你将来要受的苦我都已经受过了，十字架的苦路我已经走过了，你来跟从我吧。主耶稣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若有人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主的，不配做主的门徒。到底什么叫做背着十字架跟从主的？弟兄姊妹，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肯为主付代价。十字架代表着舍己，代表着舍命，代表着为着神的旨意付代价。我们坦然接受主为我们所付的代价，但是我们有多少人肯为主付代价？主所走的一条路是一条什么样的路？我们跟从他就是走跟他一样的路。 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为人的样子，取了奴仆的形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因他的名无不屈膝，使荣耀归给父神。这就是耶稣一生的道路。耶稣一生的道路是先舍己、先付代价、先降卑的路，然后神使他升为至高，得荣耀。所以我们基督徒一生的道路也是如此，先舍己、先降卑、先为主付代价，然后神使我们升高，神使我们得荣耀。我们基督徒通常都有两个极端，要么就是我们不愿付代价，不愿舍己，只想好处，只想荣耀，只想神来祝福我们。如果我们没有这一生为主付代价，没有背着十字架走主的路，没有去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将来在天上，我们怎么向主交账呢？我们基督徒还有另外一个倾向，就是苦啊苦啊，我侍奉神真苦啊。苦难从来都不是基督徒生命的焦点，苦难也不是基督徒生命的终点，就像十字架不是耶稣生命的终点一样。耶稣基督生命的终点不是十字架，那个只是终点 middle point。 耶稣基督经过了十字架以后，他得了荣耀，他复活升天。所以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基督徒的生命并不都是苦，并不都是你为主做了什么，基督徒的生命是经过了苦难，经过了舍己，经过了我们为主付的代价，经过了十字架以后，我们要被神赞许，我们要得荣耀，我们要高升，我们要在天上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这才是基督徒的一生，先舍己，先降卑，再得荣耀，再得冠冕。所以跟从主就是走主曾经走过的路，这是我们第三件事情要做的。还有最后的一件事，就是荣耀主。荣耀主、荣耀神，这个其实是我最感动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主耶稣讲到你要荣耀我的时候，其实是指着彼得的死的。通常我们讲到荣耀神、荣耀神，我们都想的是我活着的时候怎么去荣耀神。什么叫荣耀神？其实荣耀神的意思很简单，就是把神本性的美好把它活出来，把它彰显出来。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一个基督徒的死是可以彰显神的美好的，一个基督徒的死是可以让神得荣耀的。为什么基督徒的死是可以让神得荣耀的呢？第一，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世人最恐惧的就是死亡，世人最怕的就是死。但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已经有了永生的盼望了，我们这一生我们该跑的路都跑尽了，当守的道都守住了，该打的仗都已经打完了。那个时候我们也爱了主，我们也承担了主的使命，我们也背着十字架跟从主了。当我们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一个这样的基督徒是坦坦然然、欢欢喜喜地面对死亡的。好像保罗在他生命最后的一刻，他说，我该做的都做了，现在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了，我要到天上去领取我的奖赏。他是很坦然的，那种面对死亡的勇气，那种面对死亡的盼望，那一种面对死亡的喜乐平安，是可以荣耀主的，是可以震撼那些不信的人他们的生命的。我跟你讲，弟兄姊妹，传福音没有一件事情是胜过死亡的福音对他们更有震撼力的。但是不是空口白话的去讲的，是你的生命真正能活出那种战胜死亡的平安，战胜死亡的盼望。还有第二件事情很重要的，作为一个牧师，我常常去参加不同的安息礼拜，主持安息礼拜。 你知道很多时候我在安息礼拜当中很感动，因为安息礼拜当中呢有一段呢叫做述史啊，就是讲这个老人家一生的那些历史，他一生的经历。很多时候你知道，当我听的那些老基督徒跟从了主30年、50年甚至60年、70年的这些老基督徒，我就听着他们一生的故事，怎么认识主，多么敬虔，怎么做长老，怎么做执事，他建立了什么教会，他培养了他的儿子，他的女儿做了宣教士，做了传道人，他们一生的果效，当把他们的历史讲出来的时候，那个叫做盖棺定论呢、他一生的果效，那个时候真的是使神得了荣耀，也使人被造就得益处。那刻他的死使神得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今天你坐在这里，你是青春的年轻人，或者是你是白发苍苍的老年人，或者是你现在正是好时候的40岁50岁的壮年人，我们总有一天都要面对死亡，而且我们也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来到。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活着的每一天其实都在预备那一天的来到，都在预备当我们跨过死亡之门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相处交账。所以我们不知道那天什么时候来到，但是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预备好去见主了吗？我预备好那一天来到了吗？所以当我看我母亲的一生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把焦点放在主身上的人，他从生到死是怎么过的。我看到他癌症的5年是如何持守信仰，从来没有抱怨。他对我们说，如果主医治了他，他感恩，因为他可以活在世上跟他的家人跟弟兄姊妹在一起。他说主不医治他，他更感恩，因为他可以到天上去见他的主。所以他无论在什么时候，他都传道，他都传福音。他的癌症全身扩散的时候，他还可以坐2个小时的车坐到农村去探访弟兄姊妹。就是到他生命最后的那段日子，他还照常在教会里面讲道，有力气就站着讲道，没有力气就坐着讲道，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当他躺在病床上气息微弱的时候，他的小羊一个一个来到他的身边要跟他告别。每个人都以为他们是来安慰我母亲的，但是每一个人都被我的母亲安慰。我母亲拉着他们的手说，我比你们早一点到天上去，我等着你们好好的爱主侍奉神，将来我们天上再见。他一个一个用神的话去安慰劝勉他的羊，跟弟兄姊妹告别。所以当我母亲离世的时候，我平生第一次看到有人是笑着走的，我母亲是微笑着离开世界的。他的死使神得了荣耀，也使人得了益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死亡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都要经历的，你准备怎么死呢？你准备怎么去见主呢？你准备带着什么到天上去向主交账呢？把焦点放在主的身上，生为主生，死也为主而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救我们这群不配的罪人脱离罪恶和死亡的辖制。主，我们真知道我们在你里面得了永生，我们也真知道主你为我们而死，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你既为我们而死，求你帮助我们为你而活，一生爱你，一生承担你的使命，一生跟从你，服侍你，以至于有一天当我们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我们能够大大的荣耀你。主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你的荣美，求你美好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当中。我们恭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